阅读有推手，智慧跟着走，让孩子开心阅读学生活。欢迎收听阅读推手。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乃玉，我们在阅读推手跟你一起来聊图画书。今天青燕老师也是请假哦，他，实在是很不得已，不过呢，他的心跟我们一起，再继续来欣赏图画书，我们今天在录音室里面来的还是我们很熟悉的老朋友好朋友宋佩老师。宋老师你好。
黄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我们在录音室里面，面对着一些非常精彩的图画书，可是呢我们听众朋友呢，他们常常要用很丰富的想象力来听啊。
对，
因为我们其实
看不到书。
对，看不到书，而且我们平常也不太，有很多时间或是有机会来，把图画讲出来，当然在一方面也是要藏拙的啦，尤其在下本人我，我是很不太会讲图画的，我都是凭直觉，可是要跟人家分享不能说凭直觉啊你要说黄老师为什么喜欢这本书，你觉得这本书为什么特别，直觉啊，这样大家可能会就生气了，所以我们就请我们的好朋友来帮忙解围。一方面我们也很高兴，宋老师呢因为多年前，无意中，这个他接触了图画书，以他学艺术史，他的艺术的背景，他来看图画书，没有想到这个一拍即合，这个相见恨晚吧
我想很多喜欢图画书的人大家都有过这样的感觉
，是是，
就会一进入这个图画书的世界就出不来了，
是一见钟情，再见倾心，那再接下来就要以身相许所以这么多年来呢，宋老师也，除了上课，也在很多地方都跟，喜欢图画书的朋友们呢分享他眼中他看到的这些图画书，尤其他带着从他艺术史，他，喜欢美术，喜欢美的东西，还有他其实是本来是学文学的，英文系毕业的，所以呢他有这样的背景，那他来跟我们一起赏析图画书的时候也会带出很不一样的一些，看见，所以我们今天就继续来跟宋老师一起来，分享，另外一位，我们都很喜欢而且很欣赏而且很佩服的一位创作者，
是
叫做 Marcia Brown，
是我们中文翻成马西亚布朗。
这个 Marcia Brown 跟 Anthony Brown 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因为我常常被问，其实，Marcia Brown 他是美国人，
是他是美国人，
是，而且他是，民国七年生的，
是
1918年生的，
生的
那一年呢，其实已经快100年前了，
是。
那他开始创作图画书的时候是？
是他其实因为他很小的时候就喜欢画画
，
可是在那个时代他跟中国也是一样
，
就是觉得画画不会有什么
出
路的所以呢他就很实际的就当了老师他就，在家人的期望下当了老师
，
可是呢当老师以后他还是很想自己能够写作，自己能够画画
，
所以他就25岁那一年就离开了他的教职，然后就准备到纽约发展。那在纽约他就先到纽约的公共图书馆担任图书馆员
，
然后在他闲暇的时候他就开始拜师学画
，
那很有意思的是他大概什么画的风格都想要学习因此他的老师呢有会版画的
，
有会这个油画的，然后有的是善于线条的
，
所以他都跟他们学。 我听说他还学了虽然资料上没有讲他老师是谁，不过他也学了中国的书法，而且非常喜欢中国画那所以他跟了，有东方的老师有西方的老师
，
然后跟他们去学习表现出不只是眉材的不同而且风格的不同
，
然后之后他开始 尝试创作图画书，在1946年的时候，也就是安东尼布朗出生的那一年，刚刚黄老师注意到，他就开始尝试创作图画书。那基本上他是一个插画家，我们说我们现在有个名词叫图画书作家，常常指的是会自写自画的这样的图画书作家。那有一些画家呢是专门画插画，就是为别人的文字配上图画。那 Marshall Brown 他是一个插画家，他帮别人的故事绘图，但是他自己也写作，但是他写作基本上那个故事是来自可能民间传说或者是童话故事，他把它改写，改写以后配上插图。那他的观念跟其他创作者很大的不同，就是有时候你看一个图画书作家，你会立刻发现，哦，这一定就是那个
Erica 他最容易辨认
他非常容易辨认哦，这一定就是 Anthony Brown， 他也很容易辨认。那因为他们有很强烈的个人风格，那有一些画家呢虽然个人风格不那么强烈，但是你大概也可以找到一个蛛丝马迹啊，比如说那个 John Birmingham 约翰伯宁汉。那可是 Marshall Brown 呢，你看他的书你会以为啊是不同的画家画的，
是
因为他每一本书都不一样。
是对，
他有一个基本的理念，他觉得应该要针对那个故事来配插图。
是，
所以这故事可能是法国的童话故事，可能是印度的民间传说，他觉得他就要搭配那个时代跟那个地区的风格去画图。
那也幸亏因为他本身就有各种作画的能力，他学过各种不同的媒材或者是一些画风，
对，
所以他在他作品里面，他就可以根据那本书的那个故事的特性去量身定造。
是
哦，哇，这是也蛮厉害的了。
对，而且他有一个很强烈的理念，就认为说图画书可能是小孩子接触过的书里面的第一本书或第二本书，最早的书。那因此如果这本书是一个以日本为背景的或是一个以法国为背景，他希望小朋友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就有个正确的观念，哦，在法国很久很久以前是这个样子，在印度很久很久以前应该是这个样子，所以他希望小朋友有一个很正确的对一个地方的特色的认识，他觉得图画书有这种功能，所以他不希望蒙混孩子，让孩子有个模糊的印象，而是给他们很清楚的印象。
是所以我想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因为你想那个年代能够教书也不容易了，可是他因为为了自己他真正喜欢，他那么年轻就自己很清楚他真正喜欢
什么，
可能也是从小可能也喜欢涂鸦吧，可能家里也觉得虽然并不鼓励他走上画家的路，可是还是很欣赏他可以画画，以至于他的那个兴趣他可以维持着，一直到他有工作，他真的是 by choice， 因着选择而走上这个画画，就是以画画为生，这样的一条路。也让我们这些人很幸运的因着他有一些很好看的书可以看。
是而且他自己也说他因为不希望他的两件作品太相似，所以他在创作完一件作品之后他就会去旅行，然后一方面休息，一方面吸收养分，一方面呢可以把他的书区隔开来。另外他也很喜欢艺术类的书，所以他对艺术史应该是有很深的认识，所以他才能够变化出这么多种风格。也因为他的变化使得他大概是得到凯迪克奖最多的一位画家了，因为他得过有三本书得到凯迪克金牌，有六本书得到凯迪克的荣誉奖。
好啊，那你就先来跟我们分享一本，这个故事也是大家蛮熟悉的，
那我们就先来讲 Cinderella 好了，这大家都知道的一本这个童话故事。那这本书也是他得到凯迪克金牌奖的一本作品。这本书有翻成中文，
是
那它其实就是大家熟悉的灰姑娘童话。那因为这个故事呢，其实最早是由法国的一个作家叫贝洛所写的。那据我们所知呢，这个灰姑娘的故事其实最早来自中国耶。
是吗？
是在中国叫做叶县。那她其实在唐代人的传奇里面就讲过这么一个女孩。因为后母的关系就想要去参加一个舞会，不能参加，但没想到那个叶县里面是有个鲤鱼仙呢、就给了她美丽的衣服，给了她金缕鞋，然后最后她也是嫁给了这个
王子。
那贝洛的这个灰姑娘呢，大概是我们最常听到的这个灰姑娘的故事。那当然这本书很特别的，因为对 Marshall Brown 的好奇，我就会在每一本他的作品背后去寻找说，他为什么选择用这种风格来画。那我就发现在画 Cinderella 的时候，他用了很多类似法国的洛可可时期的风格，也就是法王路易十四，我们都知道他的凡尔赛宫，他那个时代的风格。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贝洛呢曾经当过凡尔赛宫的总管
哦，所以他特别熟悉，
他特别熟悉这个地方啊。那所以 Marshall Brown 在画这本书的时候呢，他虽然看起来都是简单的用黑色的线条配上类似粉蜡笔的这种材料来画，但是如果你仔细看，你会发现他能够把洛可可风格的那种金色的装饰，很多的曲线来表达出来。而且我觉得他线条太厉害了，如果大家去图书馆或手边有这本书，你可以仔细看一下他画这个灰姑娘的线条跟他画他两个姐姐的线条是多么的不一样。
是是，
他可以用线条表现出个性，
是
表现出这个人的特质。
对，
那所以即使是这样的一本大家耳熟能详的灰姑娘，她也可以用她独特的一种技巧，
是
去把那个时代的风格呈现出来。
我觉得跟你前面跟我们分享过的两位创作者不太一样，就是她的图画其实如果一般读者没有稍微听一下恐怕不会马上想要买回家哦，因为感觉好像线条好像就随便涂一涂我是说一般人
是会以为说是随便画出来的。
对对，其实那个随便后面可不随便
是
对，所以这个以后我们看图画书也不要就是会有偏食嘛，有的人就是他就喜欢某一种他可以看到他要看的细节的东西，可是有一种他可能不是你马上觉得说他很漂亮或者是画得很可爱可是他其实是艺术品。
是
我们刚刚谈到 Marshall Brown， 他其实从小喜欢画画，然后到二十几岁就决定自己要以此为生那是一个很勇敢决定。可是也就是他用他的一生就画了很多很好的书来让我们看到这个决定是对的。
是
接下来还有一本我很喜欢的书，我急着要听听宋老师怎么讲这个图画，它叫做石头汤。
是我第一次听这个故事好像也是黄老师跟我讲的。
是吗？
是然后那时候就哇这个故事好有趣然后后来我们发现好多版本，对不对？
是
不同的画家用不同的画风来画那 Marshall Brown 这一本可能是最早的一本吧因为它是我们的年代是1947年民国36年的时候出版的好像是一本很老的图画书，但一直到现在都还在，
对，历久不衰，
对，还在运行然后中文版出版了这本之后其实有其他的版本，但是这本书呢看起来非常的朴素。
对，那其实比较不懂的人就会喜欢说有一些画的比较 怎么样怎么样彩色啊什么、嗯、嘿、嗯、可是我觉得这一本最耐看，
是他只用了两个颜色，一个就是黑色跟就是灰色比较浅的灰色、嗯、黑色的线条等等、
嗯、
然后配上了橘色，
嗯，
好，基本上就这两个颜色的混合。
嗯，
然后在这个故事里面，他画的这三位士兵就是、嗯、啊，打完仗啊，又饿又累的士兵、嗯，看起来穿的好像是法国的军服，
是。
然后他们又在这个旅途当中就进入了一个村子，
嗯，
那这个村子呢？嗯，可能像是法国乡间，或者有点像荷兰的村子，因为这些妇女们、
那个哦、
对、嗯、穿的是木鞋、
哦、
嗯，因为在法国北部布列塔尼那边跟荷兰，我们知道、嗯、都是农民会穿着木头的鞋子。然后大家知道这故事发展，就是他到这个村子里啊，这个农民
又累又饿，
对，想吃点东西，但农民都把东西藏起来了、嗯。然后说我们没有吃的了，我们也饿了三天了啊、
嗯嗯。
可是三个士兵就说：“那我们来煮石头汤吧。嗯”那这些农民
既然大家这么饿，我煮汤给你们喝。
是啊，嗯、他们就开始好奇哦，石头能煮汤啊？
嗯
嗯，可是
他们就借了锅子，
对，
洗了石头
是。
放了一锅水
放了一锅水
起了生火
生火，然后他们就开始说啊，那汤里要是有点胡椒有点盐就好啦、
嗯、
就有人拿了盐跟胡椒来、
嗯、
后来说啊，要是有点那个胡萝卜好啦，就有人拿了胡萝卜来、嗯、有人说高丽菜吧，就有人拿高丽菜、嗯、就越加越多真的就到最后有一餐丰盛的汤、
嗯嗯、而且每一个人都可以吃到、嗯、
吃得很饱，
对，结束的时候大家还说好厉害哦，他们还会用石头做汤呢、
嗯、以后我们没有东西吃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做这样的汤，
是
这个故事很发人深省，
是
因为他只用了两个颜色、
嗯
啊、然后用线条来勾勒这些农民、
嗯、
那首先我们其实可以看看他画的农人，
嗯
嗯，你会觉得他把那个农人的味道画得很到位，
嗯，
不论是他们的动作他们的表情，
嗯，
都很把那个农人的那种淳朴的感觉画了出来。
嗯, 嗯, 嗯，
另外一个就是他很能够表现出动感，因为他的线条非常的活，
嗯，
所以这些农人跑出来的动作在兴冲冲的把这些食物拿出来准备煮进汤里面的时候、嗯、这些动作也画得非常的精彩，
是
最后的舞会奏乐、嗯、
很有动感
很有动感、
嗯、而且那个从那个前面有一点冷漠因为战后、
嗯、
到后来那种温馨的感觉、嗯、奇怪就两三个颜色就可以表达出来
就可以表现出来、嗯、真的，而且它其实呢是参考了过去荷兰的画家布鲁格尔或布鲁哲尔、
嗯、
或者翻成布鲁果的这位农民画家的图、
哦、
这位农民画家如果大家知道他画了很多像农民的婚礼啊、
嗯、
然后呢农民的舞会啊、
嗯、
那如果大家去网上面找找这个 Blue Girl 他的画、
嗯、
你就会发现他的农民跟 Marshall Brown 所画的农民有非常相似的地方、
哦、是、
嗯、然后这位Blue Girl 在他的农民的画里面他也很喜欢用这种橘色、
嗯、
因为这个橘色呢接近土地的颜色、
嗯哼
有一种朴实的感觉、
嗯、哼
所以那个土地的那种感觉就其实 Marshall Brown 就用两个颜色黑色跟橘色的这种搭配你会发现会变成咖啡色、嗯、
对
那咖啡色
在又有层次、
哦、又有层次、嗯、所以它可以把这种淳朴的农村的效果感觉能够这样子表达出来、嗯、用非常简约的线条跟色彩、
嗯、是
这是我很佩服他的地方
是是、
嗯嗯、
我终于比较知道我为什么喜欢这一个版本我完全真的是我完全凭直觉可是当然这本也是我第一次看到有人把石头汤画出来、
嗯
欸、可是后来陆续看了其他版本再回头看这一本真的觉得那个汤的味道还是这一本让你比较能够想象出来耶
嗯
嗯
这是我觉得 Marshall Brown 很厉害的地方。 他画图他不是要把很繁复的细节画出来、而是要把一种氛围画出来、那这本是跟农村有关的、他就选择了这两个主要的颜色、那在他另外一本、小老鼠跟大老虎的这本书里面、因为是印度的背景、所以他选择用木刻版画的方式呈现，
所以跟前面一本又不一样，
又完全不同。
会不会有人一看，哎，这是同一个 Marshall Brown 吗？
对对，可能不会联想到一起哈。然后他为了画印度这个背景，那他就选择了一种红。他觉得这种红色呢，很能够代表印度。这个色彩他认为是属于印度的色彩，
是。
所以他用了红色。那又因为故事跟丛林有关，所以他选了墨绿色。也选了一种类似橄榄绿比较淡的绿色、然后加上了黑色、所以用四个颜色来把这个故事呈现出来。其实我觉得这个黑色有点像是那个墨绿色、再深一点的墨绿的效果，因为它是版画其实是套色的、它用这几个颜色去套、那来呈现这个有一个隐士，因为看到一个小老鼠被一只乌鸦追，就赶去救它、后来把这小老鼠变成了一只猫、好，然后又把它因为猫欺负它，它又把它变成了狗、狗又遇到另外一只大狗，就干脆把它变成了老虎、结果这个小老鼠因为变成了大老虎就骄傲了起来、不把隐士看在眼里，甚至隐士在说他你不可这么骄傲的时候，他心里想着要把隐士吃掉、那当这个隐士发现这个大老虎太骄傲的时候呢、就决定把它变回了小老鼠、所以这里面还有个哲学的命题，就是这个隐士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是大好呢还是小好，所以是小老鼠卑微的、知道自己的不足好呢，还是要像大老虎呢、目空一切好、
所以一个很有哲理的故事经过 Marshall Brown 的版画诠释起来，我想连小朋友都很能够体会，
是、
那种从微小、慢慢人慢慢长大，其实故事讲到后来他也不需要太多教训，
是
小孩也就是我们任何读者都会自己想一想说我是不是在一路上啊、有一点什么的时候，我就自己觉得一直变一直变，
是就把自己越来越膨胀了、
是膨胀到自己无法收拾这样、
是。那在这本书里我觉得特别要提到是，哎，读者如果有兴趣来看这本书的话、你们可以注意一下在变的过程，因为这隐士显然像一个魔术师嘛、他可以把老鼠变成猫，猫变成狗，那在这几个变的过程，我觉得 Marshall Brown 很厉害的是让你感觉到变的那个动态
动、
是静态的图画，但是它让你感觉到嘣、或者变，然后那个猫就出现了、变那个狗就出现了、他用了一些辅助的线条效果让你感受到这三者
那个瞬间那种变，
那瞬间、没错，比如说他把狗变成大老虎的时候，那个大老虎的影子还是一条狗、但是已经变出一只老虎出来了、好，然后这个老虎最后又被变回小老鼠的时候呢、你会感觉到它的形状慢慢消失、然后变回了小老鼠，
是，
所以这是、我觉得它好厉害的地方、它用静态的图画表现出那个瞬间变的效果、所以这本书也是它得到凯迪克金奖的一本作品、
这也是很久以前哦，
是、这本书也非常、的有年代了，台湾好像
最近才翻译的对不对，
它其实过去是在台英的套书里面、对，
大家比较少机会看到，
对对、
那现在是可以，
现在我还不确定、可以上网去看看它有没有丹麦的版本，
小老鼠
和
大
老虎
其实也是 很有哲理，而本来就是一个Fable 嘛，就是一个预言，
应该是跟印度有关的这么一个预言，
哇，我实在是很佩服这些艺术家耶。
嗯，
好，他们尤其要创作成一个图画书，它不是只有画一幅画，
是
好挂在那里，
是
它那个整个画跟画中间还要动，
对，
然后画本身也要动。
嗯，所以它可以算是一种纸上的动画。
是，嗯，哎，对哈，而且那还要把那个故事的轻重，好，很适度的表现出来。
对，它的节奏感，嗯，所以这个故事其实你很清楚看到一个结构，就从小慢慢慢慢变大，又从大再变回小。
嗯，
好，那个故事的那个像那个彩虹那个形状的，
是
那个故事的那个结构，
还有那个韵律，
是，
哇，真是。难怪他那个没画完一本就要去云游四海一下对，那让自己又重新归零，
是，
要不然真的很容易，人做事有惯性嘛，
嗯，
然后就顺着惯性是比较容易的事情，省力的事情，
因为就学到一些经验以后就可以继续用下去，
对，然后又觉得说那是我的风格，
嗯，
可是风格其实也不是那么固定，说他只能用某种媒材，
是，
然后重复的使用一些技巧这样。我真的被你这样一介绍，我忽然觉得我以后应该要更多的来欣赏。
对，他觉得他的观念是说，他觉得插画家就好像演奏者一样，作曲家是那个做故事的人，然后这个插画家就像是你拿着小提琴去演奏，所以你要抓到那个作曲者的他想要表现的东西，那就把它表现出来，
是，
这是他的观念，
是，我很羡慕插画家，听说他画到很多岁啊，八十几岁都还在画，
是，对，他真的到1990年代都还在创作呢，
是，好，那个我们桌上还有一些书，我看我们就直接来从书里面跟大家谈一谈他的这个这本图画书的画，这本书叫做小河马，
是，刚刚讲到的那一本那个小老鼠跟大老虎，我们说是用木刻版画，那这本小河马也是用木刻版画，但是呢显然是一个不同的背景，因为河马都是喜欢在河边在河里，
是，
然后所以Marshall Brown 在为这本书配上插图的时候，他就选择了埃及作为背景，因为他知道尼罗河里有很多的河马，所以他就用埃及的风格，比如埃及那个地方的氛围，比如说水里面有那个紫砂草啊，然后有睡莲啊，有水鸟啊，他把那个地方的这种味道画出来了，然后呢
他也是可版画吗？
用版画，
可是就颜色比上一本这个小老鼠与大老虎
来的
丰富
一些，
多用一些色彩，
对，比如说河马他就用暗蓝色，然后他的嘴是用红色，因为他表现出那个河马的叫声，然后我觉得很妙的地方是他很会运用木头的纹理，因为河马都喜欢躺在那个水面下的沙地，那所以他就用木头的纹理让我们感觉到水，
是是，
他就充分运用那个木头的纹理的效果，然后这个河马妈妈背着小河马，在黄昏的时候呢，就从河里出来，然后一边走一边吃草，吃到天亮。所以这边其实是一个河马妈妈在教小河马，当他遇到危险的时候，他一定要学会叫。要吼出声来，所以是小河马就跟着妈妈在练习，
是，
你可以在书里面看到非洲的大草原啊，看到斑马妈妈跟斑马小孩啊，看到夜晚的非洲，
是，
就是那个气氛跟情境，我觉得是一种莫名的感受，我想我们小时候看到有图画书也会有那种感觉，你会记得一个情境，
是是。
那我想 Marshall Brown 也是要让小朋友感受到一个那样的气氛，然后很有味道的把它表现出来了，
是，而且版画它也可以把那个叶子啊什么的那种好像有风的那种感觉，也是都可以呈现，
是，
实在是 画家太厉害了。而且如果你有机会看到这本书的话，你会看到那只小河马真的好可爱哦。一定会让小孩马上就觉得说嘿，都是我。
而且埃及人不是很尊重河马，甚至把它变成是一个、
哦、真的吗？
对、嗯，就是他们在坟墓里面都会放一些河马的那个偶、嗯、那个河马也变成跟埃及有很强烈的联系。嗯 嗯, 嗯，
所以他在看一个故事不是只有看那个故事发生了什么、嗯、他要先把整个前前后后那个整个的宇宙都要想一下。
是是， 他真的眼光是特别宽广的。
嗯, 嗯，好，那另外一本是我跟他的初相遇，叫做三只山羊嘎啦嘎啦、嗯、
小朋友好喜欢这本书、哦、
是、嗯、
那它是一个挪威那个地方的一个民间故事改编的、
嗯嗯、
那如果大家手上有这本书或者你去找这本书，我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书名页哦、
嗯、
为什么呢？因为这次书名页是这三只山羊的、嗯、好像团、体照一样，
是是、
嗯、然后 Marshall Brown 就用线条、
嗯、
把这三只山羊，那个老山羊啊、
嗯、
最大的那只山羊啊、
嗯、
是那种非常有智慧的、
嗯、
像先知一样的角色、嗯、中间那只山羊很精明，而小山羊很纯真、
嗯、
他就可以把三只山羊的个性、
嗯、
一点就是那么几笔好、
嗯嗯、
就让你完全看出这三只山羊的不同、
嗯、
那故事本身有很有节奏，他说啊，从前有三只山羊，他们的名字都叫做嘎啦嘎啦、
嗯、
有一天他们想到山上的草原大吃一顿，山谷间有一座桥，要到山顶非跨过这座桥不可，这座桥下住着一个可怕的大妖怪，他圆圆的眼睛像个盘子，尖尖的鼻子像根棍子。最小的一只山羊嘎啦嘎啦最先过桥，当他过桥的时候，桥就发出嘎啦嘎啦的声音。是谁把我的桥弄得嘎啦嘎啦响啊？大妖怪吼着。这只山羊用好小好小的声音回答，哦，是我啊，我是最小的山羊嘎啦嘎啦，我正准备到山里去吃胖一点呢。大妖怪说，好家伙，看我不把你吞掉才怪。
哎呦，嗯，
这个妖怪看起来很凶狠的样子。
对啊、
嗯、哦，请别吃我，我长得这么小。山羊说，再过不久啊，第二只山羊嘎啦嘎啦就会过来，它长得比我还要大哦。大妖怪说，既然这样，那就快滚吧。
嗯，
可以吃大一点的。过了不久，第二只山羊走过桥上，当它过桥的时候，桥就发出嘎啦嘎啦嘎啦的声音。
嗯，
是谁把我的桥弄得嘎啦嘎啦响啊？大妖怪吼道，哦，我是第二只山羊嘎啦嘎啦，我正准备到山里吃胖一点呢。这只山羊用比第一只山羊大点的声音回答，好家伙，看我不把你吃掉才怪呢。大妖怪说，哦，请别吃我，再过不久大山羊嘎啦嘎啦就会过来，它长得比我还要大哦。是吗？既然这样，那就快滚吧。大妖怪说，
嗯，
就在这时候，大山羊嘎啦嘎啦来了，他每走一步，桥就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响。因为这只山羊太重了，所以桥简直就要被他踩断了。大妖怪大声吼道，是谁把我的桥弄得嘎啦嘎啦响啊？是我，大山羊嘎啦嘎啦。大山羊拉高嗓门这么说，这个图里面就可以看到一只好大的山羊头啊，
听起来声音就很大。
好家伙，看我不把你吞掉才怪。大妖怪吼道，好啊，来吧，我头上的角好像两把长剑，正好可以刺穿你的眼珠。
哎呦，
另外我还有两只像大石柱般的腿，正好可以把你踩得粉身碎骨。大山羊说完就扑向大妖怪，然后用他头顶上的角刺向妖怪的眼珠，并且用前脚将大妖怪踩成肉酱和骨粉，最后再把他踢到河里。
哇， 好激烈的战，
然后爬到了山顶，大妖怪被消灭了。然后呢，三只山羊吃得饱饱的，胖的差点走不回去。如果他们的肥油还在的话，现在还是很胖哦。我就一直在想，小朋友为什么那么喜欢这个故事？黄老师觉得呢？
我觉得一方面它也很符合我们说图画书的三段式嘛，哈。然后小山羊、中山羊还有那个大妖怪要吃掉，那其实小山羊也有它的机制，
是、
然后到了最后终于歼灭了这个大妖怪，我想那种胜利啊，如果以故事来讲，刚刚大家在收音机旁边听到的这样的故事，应该孩子会觉得一方面又松了一口气，一方面又觉得他们靠着他们的聪明啊、勇敢啊、智慧啊，就逃过了这个危险。
是，
那当然如果从图画上来讲，如果大家看得到图画的话，就又更知道这样的故事配上这样的图画，孩子真的在视觉上也是会得到好多好多的满足。
是是，他把那个大山羊的力量啊、那个大妖怪的那个形象啊、都表达出来了、虽然用的是其实很看起来啦、好像很简单的一种画法，
对对，
但是实际上他的线条能够把那个表情很生动的呈现出来，
他用色也是很节省、
对、对，基本上也
就是蓝色黄色、然后蓝加黄会有绿色、然后咖啡色
是，
然后黑色的线条，
黑色
就只有这样几个颜色，
是
可是也是一样，你就看到那个山羊，一方面哈，刚宋老师在念的时候，它有那个声音嘎啦嘎啦、可是好像感觉看这个图画，好像可以听到声音，
听到声音的感觉，
对，那种感觉，对，然后那个妖怪的那个狰狞，也是制造那种紧张的那种气氛，然后到最后那个大山羊，一方面很勇敢、一方面很智慧的就解决了大家的痛苦，
是是，对，好像在 Marshall Brown 自己写的故事当中，总会有一页，比如说像这里的这页就是那个大山羊，大叫的那个。我是大山羊，嘎啦嘎啦，有一个很大的力量出来。就好像我们在那个看电影的时候最紧张的那一刻，然后有一个很强烈的那个震撼的效果出现，
然后就出现了一个很主画面，那个山羊它的脚真的是
超出了页面了，
对，那个部分又多了一些想象。所以三只山羊嘎啦嘎啦是我跟他的初相遇。对，我觉得图画书其实有时候我们像我们买手机啊各种东西都会看什么是最新款，大家都去追那个最新、可是像这种经典的哈、那个也许看起来色彩不是那种非常非常漂亮或者是什么的、也没有用很炫的 各种印刷的东西、可是它就是历久弥新，
是，
然后很耐看，然后让我们，而且我觉得 Marshall Brown 好像也很喜欢用一些已经有的故事，
现有的故事题材，
然后去等于是改写，然后让它变成一个适合图画书的长度跟节奏，
对，而且他自己后来呢，把他所有画图画书的理念又写成了一本书，他写了一本书叫做莲子，就莲花子哈，儿童图画和书，所以他在这本书里面做了很多的比喻，描写这个图画书创作的过程，但有一种我觉得很棒的比喻，就是他认为图画书是黄金，是礼物，是一个成人作者献给孩子的礼物，而且它是黄金，是历久弥新的、一个好的作品就是如此，
是真金不怕火炼，
是、
也许很多图画书就是出来可能就过几年就 没有了、可是像他的书、尤其他那么早以前就开始在创作、一直到现在，而且 因为他用的很多是民间的故事啊，或是什么，也许也有别人陆陆续续画各种各种版本不同的画风，可是他的还是就是一枝独秀啊，一直到如今我们也许也可以看别的，可是大家还是觉得这个最耐看。我想好的图画书应该就是有它艺术般的价值，
是
不是商品，
是，而且是真的从这个艺术家的生命里提炼出来的东西。
是，
嗯
啊，谢谢，谢谢宋佩老师，
谢谢
今天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个 Marsha Brown 他的几本书。其实有时候我们自己看可能只是觉得说好像很好看，然后可能小孩也就很喜欢，可是我们可能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可是其实如果你有兴趣我们慢慢学，总有一天我们会恍然大悟。好，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也谢谢宋老师，
谢谢。
乃玉老师的阅读小叮咛。
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跟宋佩老师在节目中跟大家谈的创作者 Marsha Brown， 不晓得你以前有没有注意过他，以后会不会更注意他呢？其实这位老太太1918年出生，民国7年呢，可是你看在那个年代真是不容易，他是一个艺术创作的一个大师，虽然他其实以他这么长的创作，他完成30件作品，其实说起来量不算太多，可是他得到很多的奖，3本凯迪克的金牌奖，6本那个荣誉奖，这个很难，我觉得一辈子只要得到任何一个奖都已经很不容易，都已经可以对得起所有旁边爱你的人了，可是他得那么多奖，也可见他们的评审真的都是 很有慧眼的，因为 Marsha Brown 的书他都是用 很精简的这个颜色，不是那种五彩缤纷的，可是他用很简单的颜色却可以去创作出非常丰富的内涵，让你的眼睛呢在那个画面中间跑来跑去，然后非常享受感受到那个平面中间的动感，那真的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当然有一些创作者也会有很固定的风格，可是 Marsha Brown 又不太一样，他喜欢不断的突破自己，我也很佩服他。我们今天分享的几本书你还喜欢吗？三只山羊，嘎啦嘎啦，小老鼠，大老虎，小河马，这些故事呢可能有一些都是民间的传说啊故事，尤其像石头汤这样，可是尤其在这种情况之下，当我们看到 其他的版本，像 Cinderella 很多版本啊，可是就是这一本百看不厌那你就知道这个功力在哪里啊！我自己也很喜欢收集同样的故事不同版本的书，然后一起看啊，然后去比较，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希望我们今天介绍了 Marsha Brown 有给我们大家都有一些启示。
本节目由 FM97.7 台中古典音乐台制作播出，邀您一同享受阅读，丰富孩子的生命。